中共十九大今天的议程包括了有十多个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那么这些代表到底谈了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下面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介绍今天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跟我们谈谈你今天参与了几个代表团的活动，那么在现场对他们的活动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地方代表团的分组会议期间呢，我们观察了西藏、新疆、贵州、重庆和中央直属机关一共六个代表团的讨论分会场。习近平呢，大家知道是从贵州选为十九大代表的，当时在贵州主政的呢是新晋调任重庆的陈敏尔。那么我们看到其他代表团的会场呢都是可以自由的出入，在今天啊，那么唯独重庆代表团的会场呢却门庭若市，一票难求。那么晚到的记者呢需要排长龙等候，里面有记者退场才能按离场的人数递补入场。那么重庆团如此热门的原因呢，可能是据未能入场的一位美国中文电视记者说呢，是重庆发生了孙政才突然落马和被中纪委巡视组批评肃清国王余毒不利等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接替孙政才的陈敏尔被认为是中共新常委的候选人之一。那么在中直机关代表团的会场内呢，我们看到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等都在座。那么常委级的呢没有出席今天的代表团下午的这个分组讨论会。不过据新华社报道呢，三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昨天下午呢在参加代表团讨论的时候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前面加了习近平三个字。那么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央视等等也围绕新时代展开了讨论，通过官媒造势，那么再加上各地的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之前盛传的习近平思想以何种方式写进党章呢，看来已经露出了端倪，呼之欲出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今天报纸的头版内容。余文。
是，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昨天的这篇长篇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你刚刚点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强调呢这个思想的本质就是中共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你在今天参与了这些代表团的开放日活动里面，这些代表们是如何谈到这个所谓的新时代，是否谈到了要如何来实现这个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呢？
那今天在各个代表团的讨论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拥护习核心的这个呼声呢是不绝于耳。这个各个代表团呢都纷纷表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呢在北京代表团的发言中呢，把习近平成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以及这个现代化设计的总设计师，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以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飞跃，显然蔡奇的发言中呢，习近平已经与毛邓比肩了，那么地位超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么北京市长郭金龙呢也说，习近平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而其他代表发言表示完全拥护习近平的报告，并以伟大领袖、思想家、政治家等词汇来称颂习近平。那么其中在广西新疆代表团中呢，我们看到代表发言引用习近平在报告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说法，说是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么西藏代表团的代表呢在发言中说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么在中直机关代表团中呢，外交部长王毅发言说，习近平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世界宣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宣言，报告将为人类社会追求美好未来注入强大的正能量。那么在十九大之前呢，香港亲共的媒体星岛日报就放风说，十九大要管今后二三十年，分析认为 官方大力鼓吹新时代，是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连任造势，可以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美国之音在会议期间呢，采访了一些代表，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听报告，震撼，感动。
那就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你赞成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听见他。
您欢不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以后继续留任？
现在也不回答这个问题，
是吧？
这是党的重大原则机密，机密。
这个我不好发表评论，我不太懂。我们只是希望现在党的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发展理念能够长期保持下去，能够支持中国梦的实现。
另外呢，中共传统的友好政党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的执政党呢，也发给中共贺电和贺函。那么，《人民日报》对朝鲜的贺电呢，刊登的只有寥寥几句话。那么，这封贺电或者贺函呢，对两国的关系只字未提，也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一文。
好的，谢谢叶斌，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详尽的报道。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